无风波不成江湖，无恩怨不出豪杰。这里是金庸的小说《笑傲江湖》。
和风熏柳，花香醉人。这正是南国春光烂漫的季节。福建省福州府西门大街，青石板路笔直地伸展出去，直通西门。一座建构宏伟的宅地之前，左右两座石坛之中，各竖着一根两丈来高的旗杆，杆顶上飘扬着青旗。只见右手旗上，黄色丝线绣着一头张牙舞爪、神态威猛的雄狮，他妻子随风哗哗招展，显得那头雄狮更加熠熠若生。雄狮头顶有一对黑丝线绣的蝙蝠展翅飞翔，左手旗上绣着福威镖局四个黑字，银钩铁画，刚劲非凡。大宅朱漆大门，门上茶杯大小的铜钉闪闪发光，门顶匾额写着福威镖局四个金漆大字，下面横竖着两个小字总号。但见进门处有两排长凳，分坐着八名净装结束的汉子。哼，一个个腰板笔挺，显出了一股英汉之气。突然间，后院呱呱呱呱马蹄声响，那八名汉子一起站了起来，抢出了大门。只见镖局的西侧门中冲出了五骑马来，沿着马道就冲到了大门之前了。当先有一匹马，那真是好看，全身雪白呀，马勒脚凳那都是烂银打就的。只见鞍上一个锦衣少年，也就约莫十八九岁的样子，左肩上停着一头猎鹰，腰悬宝剑，背负长弓，呱呱呱呱呱，纵马疾驰。在他身后跟着四骑，骑者都是一色的青布短衣。这一行五人迟到镖局门口，那八名汉子中有三个齐声叫起来了：
哎，少镖头，又打猎去啊？
只见那个少年哈哈一笑，马鞭在空中啪甩了一个响，嘘声激下，胯下的白马昂首长嘶，在青石板大路上就冲过去了。只听一名汉子叫道：
石镖头，今儿在抬头野猪回来，大伙好饱餐一顿。
那少年身后一名四十来岁的汉子就笑了：
一条野猪尾巴也少不了你的，可先别灌饱了黄汤啊。
众人大笑声中，五骑马早就去得远了。这五匹马一出城门，少镖头林平之双腿轻轻的一夹，白马四蹄翻腾就直抢出去了，片刻之间就把后面那四匹马远远的抛离了。他纵马上了山坡，放起了猎鹰，从林子里边赶了一对黄兔出来。他取下背上的长弓，从鞍旁箭袋之中取出了一只雕翎，弯弓搭箭，一声响，一头黄兔应声而倒。等到再射的时候，另一头兔就钻到草丛当中不见了。这个时候郑镖头纵马赶到了。
少镖头，好剑好剑呐。
只听得汤子手白二在左手林中叫道：
少镖头过来，这儿有野鸡。
林平之赶紧纵马过去了， 只见从林子里边飞出了一只野鸡，林平之赶紧刷了一箭，
那野鸡啊
对正了从他头顶飞来了，这一箭竟然没有射中他。林平之急忙提起马鞭就向半空当中啪就抽过去了，劲力到处扑的一声响，就把那头野鸡啊给打下来了，
五色羽毛四散飞舞，五个人一起大笑。史镖头笑够了，说：“
小镖头啊，您这一鞭子，别说野鸡啊，就是大乌鹰也给打下来呀、啊。”
五个人在林中追逐着鸟兽，史正两名镖头和汤子手白二、陈七凑少镖头的兴，总是把猎物啊赶到他身前，就是自己纵有良机也不下手。就这样打了两个多时辰，林平之又射到了两只兔子两只野鸡，只是没打到野猪和獐子类的大兽，感觉到兴犹未足。
我说
咱们到前面山里边再找找去吧。史镖头心里边想，哎呀，这一进山凭着少镖头的性，那飞到天色全黑绝不肯罢手啊，咱们要是回去可不又得听夫人的埋怨呗。他想到这儿就说：
少镖头，天快晚了，这山里边尖石头也多，别伤了您这个白马的蹄子，赶明儿咱们起个早再去打大野猪，你看怎么样？
史镖头他很惊恐，他知道不论说什么话都难劝得动这位任性的少镖头，可是这匹白马少镖头却是保爱异常，绝不能让他稍有损伤。这匹马也确实是好，是一匹大渊名驹，是林平之的外婆在洛阳重价买来的，两年前他17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。果然一听说怕伤了马蹄儿，林平之就拍了拍马头：
哎，我这小雪龙聪明得紧，绝不会踩到尖石的，不过你们这四匹马恐怕是不行的。那么好吧，大伙儿都回去吧，可别摔破了陈七的屁股。
五个人哄笑声中都转马头，林平之纵马疾驰，却不沿着原路回去，转而向北。疾驰了一阵这才尽兴，勒住马缓缓而行。不大的功夫，只见前面的路旁挑出了一个酒招子。郑镖头说：
哎，少镖头，
咱们去喝一杯怎么样？新鲜的兔肉野鸡肉正好炒个菜下酒啊，
去吧去吧。
林平之笑：你跟我出来打猎是假，喝酒才是正经事，恐怕要不请你喝个够，明儿啊准是懒洋洋的不肯跟我出来了。好吧，去吧。一来马飘身跃下马背，缓步就走向了酒肆。若是在往日，这个店主人老蔡早已经抢出来接过他手中的马缰绳。
小镖头，今儿个打了这么多的野味啊，当真是剑法如神，当世少有啊。
准得这么奉承一番。但是此刻来到店前，这个酒店之中却是静悄悄的。只见酒炉旁边有一个青衣少女，头上插着两只金钗，正在料理酒水，脸向里也不转过身来。
郑镖头叫道：“
老蔡呢？怎么还不出来牵马呀？”
白二陈七赶紧拉过长凳，用衣袖掸去了灰尘，请林平之坐了。史正两位镖头在下手相陪，那两个汤子手呢，另坐一席。内堂里传出了咳嗽的声音，跟着走出了一个白发老人来。
客官请坐，喝酒啊。
说的是北方的口音。郑镖头说：“
不喝酒，难道还喝茶呀？啊，先打三斤竹叶青上来。”哎，我说，老蔡哪去了？怎么这酒店换了老板了吗？啊？
金庸的《笑傲江湖》写的是一个没有历史年限的时代，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的故事。它刻画出人性纯真与贪欲，权力的迷惑与争夺，一并在江湖的漩涡中翻腾。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短信内容前加上 98DS 发送到953039，参与点评节目。如果联通和移动用户编辑短信 TY 到9500551，小灵通用户编辑11到953022，加入电台短信俱乐部即可免费参与互动。
无风波不成江湖，无恩怨不出豪杰。这里是金庸的小说《笑傲江湖》。
是是，客官。婉儿啊，打三斤竹叶青。客官，不瞒众位客官说，小老儿姓萨，原是本地人士，自幼呢在外做生意。哎，儿子媳妇都死了，心想树高千丈，这落叶归根嘛，这才带了这孙女儿回故乡来。哎，哪知道离家40多年呐，相亲的亲戚朋友一个都不在了。这不刚好这家酒店的老蔡他不想干了，30两银子啊就卖给了小老儿。哎，总算回到故乡了，听着人人说着家乡话呀，我这心里头就说不出的受用。惭愧呀，惭愧，小老儿自己可都不会说了。
那个青衣少女低着头，拖着一只木盘，在林平之等人面前放下了杯子筷子，然后把三壶酒放在桌子上，又低着头走开去了，始终不敢向客人瞧上一眼。林平之见这个少女身形婀娜，可是这个肤色呀却是黑黝黝的，甚是粗糙，脸上似乎还长着不少痘斑，
容貌相当丑陋，
想是这个姑娘是初做这卖酒的勾当，举止特别的生硬，当下自己也没在意。
史镖头拿出了一只野鸡，一只黄兔，交给了萨老头。萨老头，洗包干净了，去炒两大盆来啊！是是，爷们要下酒，先用些牛肉、蚕豆、花生什么的。
婉儿也不等他爷爷吩咐，就把那些牛肉、蚕豆之类的端上桌子来了。
郑镖头说：“我们这位林公子是福威镖局的少镖头，少年英雄，行侠仗义，挥金如土啊！嘿，
我说撒老头，你这两盘菜倘若是炒的合了我们少镖头的胃口，你那30两银子本钱不用一两个月便赚回来了啊，快去吧去吧。
是是，多谢多谢。
撒老头提着野鸡黄兔自去了。郑镖头在林平之、史镖头和自己的酒杯当中斟了酒，端起酒杯仰脖子一口喝干，然后伸着舌头舔了舔嘴唇。酒店换了主，这酒味儿倒没变啊。我再来一杯。哗，他又斟了一杯酒，刚想再喝，忽然外面马蹄声响，有两匹马自北边的官道上奔来了。呵，这两匹马来得好快，眨眼之间就到了酒店外了。只听着一个人说，兄弟，这儿有个酒店，咱们上里面喝两碗去。史镖头一听话音儿，川西人士，转过头就向外面看，只见两个汉子身穿着青布长袍，把两匹马系在了殿前的大榕树下，就走进殿来了。两个人向林平之等人拿眼扫拨了一下，就大咧咧的坐下了。仔细一看，这两个人呢，这两个人头上都缠了白布，一身的青袍，似是很斯文的打扮，可是却光着两条腿，脚下是赤足，穿着无耳麻鞋。史镖头知道川人多是如此的装束，头上缠的那块白布，那是当年诸葛亮逝世，川人为他戴的孝。武侯遗爱可能太深，所以千年过去了，这块白布仍然不拿掉的。可是林平之却不免有点稀奇，心里想，这两个人文不文武不武的模样，可透着古怪。只听那个年轻的汉子叫道，拿酒来拿酒来。哎，你们福建的山真多，硬是把我的马也累坏了。婉儿低头走到了这两个人的桌前，低低的声音问，客官要什么酒？声音虽然很低，却是非常的清脆动听。那个年轻的汉子一愣，突然伸出了右手托向婉儿的下壳。嘿嘿，哎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婉儿吃了一惊，急忙退后。另一名汉子笑道，于兄弟，这花姑娘的身材啊倒是不错，就是这一张脸蛋嘛啊，却像钉鞋踩烂泥，翻转石头皮，好一张大麻皮呀 啊。那个姓于的也哈哈大笑起来。林平之听到这个气呀，等等的往上冲，他伸出右手往桌子上重重一拍，啪！什么东西，两个不带眼的狗崽子却到我们福州府来撒野。那姓于的年轻汉子拿眼瞟了瞟林平之，哎，我说家老二，你听到了吗？人家骂街呢，你猜这个兔爷他
他在骂谁呀？
怎么管林平之叫兔爷呢？林平之这个相貌长得特别像他母亲，眉清目秀，特别的漂亮。要是平常啊，只消有哪个男人向他挤眉弄眼的瞧上一眼，林平之势必一耳光就打过去。此时此刻听这个汉子叫他兔爷，那林平之能忍耐得住吗？他提起桌子上的一把锡酒壶，兜头啪就扔过去了。那个姓于的汉子一避，锡酒壶直摔到了酒店门外的草地上，咕噜噜噜噜哗，酒水就洒了一地。史镖头和郑镖头一看不好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就抢到了那两个人身边了。只听那个姓于的笑了笑，这小子上台去唱花旦，倒还真勾引的人。要打架嘛，那可不成。郑镖头大喝一声，告诉你，这位是福威镖局的林少镖头，你天大的胆子到太岁头上动土。这土字刚出口，左手一拳，呼的一下就向对方的脸上猛击过去。这个姓于的功夫也不弱，左手上翻就搭上了郑镖头的脉门，用力一拖，郑镖头就站不住了，身子向着那个板桌就急冲过去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只听见咔嚓嚓，呼噜噜，郑镖头就撞垮了那个板桌了，连人带桌子都摔在那儿。郑镖头在福威镖局之中虽然算不得是什么好手，却也不是脓包的角色。史镖头一见郑镖头竟然被这个人一招之间就给撞倒了，看来是对方大有来头。他赶紧一摆手，尊驾是谁？既然是武林同道，就难道不把福威镖局瞧在眼里吗？姓于的汉子一声冷笑，福威镖局从来没听说过。哎，那是干什么的？林平之这个气，他纵身而上喝道，专打狗崽子的。这个左掌啊啪一下就击出去了，不等他招数施老，右掌已经从左掌之底穿出来，正是祖传的翻天掌中的一招云里乾坤。嘿，这小滑蛋倒还真有两下子。这个姓于的挥掌隔开，右手就来抓林平之的肩头。林平之赶紧右肩微沉，左手挥拳击出。那个姓于的汉子一看拳都打过来了，赶紧是侧头避开。可是不料林平之这个左拳呢突然张开，这个拳变成掌了，直击也化成了横扫。这一招雾里看花，啪，就打了姓于一个玲珑剔透的